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今天要来开始约伯记的课程。在智慧文学当中，约伯记占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特别的地位。一个以色列的家庭，父母亲教育孩子们从小有关箴言里头的这一些智慧教训和真理，教导他们要学习勤劳，他们要节俭，他们要注意交朋友，他们要懂得谨慎他们的言辞，所以他们可以有一个成功美满的人生。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当我们学着这一些，按着这些教训来生活，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困难。不见得我们按照箴言里头所说的，我们的人生就成功圆满，毫无困难和问题。当我们碰到困难问题，又不是因为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罪恶，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些情况呢？约伯记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来提出圣经里头的看法。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圣经形容他完全正直，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其他的义人，比如说旧约的挪亚，比如说新约的约瑟。圣经在用义人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因着不同的上下文场景，它意思上面稍微的有一点差别。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故事当中后来所发生的，约伯碰到许多的苦难、问题、挫折、伤害等等，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得罪神。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正是因为如此，他所碰到的苦难更值得我们来思想。第二节开始形容他的家庭、他的成功等等。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不但约伯有一个非常成功、非常圆满的人生和家庭，他也是一个对罪恶非常敏感的人。第四节、第五节说到约伯为他的儿女们献祭，他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恐怕他们犯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他不单是一个自己远离恶事的人，他也这样子的教育教导他的儿女，并不是因为他的儿女们犯了罪他来献祭，他说恐怕他们犯了罪，他就常常这样做，教导他们学习敬虔，在神的面前生活。整个的故事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开始，非常喜乐的画面，但是呢，这个场景进到第六节有一个非常剧烈的改变。第一章第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私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我们通常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特别注意这其中的语气，那个场景， 我们可能以为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描述，但是这一节里头其实那个场景是非常特别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想象的是，在神的天庭当中，好像一个朝廷，好像一个法庭，统治天地的神坐在他的宝座上，神的众子，这一些天使，这一些服役的灵，这些服侍神的天使们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时候到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报告，来听命，来执行神的心意。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当中，撒旦也来在其中。这里的口气非常的特别，是撒旦他好像不得不来在这里。我们不要以为撒旦乐于见到神，在这里他是因着上帝权柄的缘故，因着神是统治天地万物的神的缘故，撒旦不得不来在其中。当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发号施令，当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听取报告，这个时候，第一章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也许有一些人读了约伯记后面的约伯的遭遇，会觉得第一章第七节，如果神没有开口问撒旦，那该多好，约伯好像就可以逃脱所有的苦难一样。但是这样子的人，也许在信心，在信心的认识，信心的学习上面，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神坐在那个宝座上的时候，他为他的仆人约伯他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神甚至于用约伯为例子来问撒旦说，你有没有仔细查看我的仆人？你有没有看见他用心查看呢？用心查看这几个字在中文里头其实是相当平常的表达，字面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看见，我们仔细的看，我们检查的看，我们详细的看，我们用心来看。不过这里希伯来文的表达也许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更为深刻一些。同样的这个词语在出埃及记第九章二十、二十一节曾经出现过。那里的故事是摩西亚伦来到法老面前，对法老说神要降冰雹的灾难。出埃及记记载，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之前摩西亚伦已经几次的警告法老各式各样的灾难会发生，实际上面的状况呢，也真的就像摩西亚伦所说的，那一些灾难就发生了。今天这一次摩西亚伦的警告是神要降冰雹的灾难。法老的臣仆当中有一些人因着过去的经验，所以呢他们担心，他们害怕。这里讲到把这话放在心上，就是我们约伯记里头提到的用心查看。换句话说，这个词语的意思是，我们知道，我们看见，我们听到一件事情，因着我们的知道，我们改变我们的行动作为，我们的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我们如何说话行事等等，跟我们所看到的有相当的关联。因着我们所看到所知道的，我们来思考，我们来改变，我们来做一个决定，这是用心查看的意思。出埃及记里头很清楚地讲到，那一些害怕的 把这话放在心上，用心查看的人，就把他们的奴仆和牲畜赶回家里头。那些不在意的人，他们的奴仆和牲畜当然也就照着平常的路线、平常的生活时刻来继续进行，好像没有其他的影响一样。当然我们知道后果是那一些留在田里头的人遭受到极大的损失。第一章第八节这里，神以约伯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和见证。神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如果你看见了，你应该要把看见的放在心上，因此改正你的行动作为。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问题对撒旦来说是何等的激烈。神要求他要因着人，一个在罪恶世界当中却可以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要来改正撒旦的行动和作为。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有多看重人，人在神的计划当中扮演一个何等重要的角色。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使神的国度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而行。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上帝以约伯为例子挑战撒旦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在这里有一些停顿，有一些思想。我们是不是看见其他人的生活、其他人的态度、其他人的金钱，我们懂得因此改正我们的思想、行动和作为呢？还是当我们看见别人的好的时候，我们要从其中挑出他们的不好呢？我们来看看撒旦怎么回答。第一章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撒旦完全没有反省的意味，从头到尾他要把这个焦点从他的身上转移到约伯的身上，甚至于神的身上。约伯的敬畏对撒旦来说一点都不值得当成模范。他的回答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表面看见他的好、他的敬畏、他的敬虔、他的远离罪恶，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理由，是为了这一些理由，所以他装出表面的敬畏和敬虔。什么理由呢？撒旦说，因为神四面圈上篱笆维护约伯、约伯的家以及约伯一切所有的。四面圈上篱笆在这里最清楚的意思当然是指神的保护，因着神保护约伯，所以他的人生非常的成功，他的家庭和乐，他有许多的财富，他有美名，他被人尊重。因为神四面圈上篱笆，所以他所有的在那里越发的增多，他在东方人当中被称为至大。撒旦告诉神说，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保守他、保护他、祝福他，难怪他要敬畏你。如果他不敬畏你，他要失去这么多的好处。因着这一些的好处，因着这一些他所希望拥有的，不管是家人还是财产，所以他敬畏你。四面圈上篱笆，也许有一层更深刻的心理的或者是思想的一个面向。 这里提到的可能不是单单只有那个保护而已。如果我们在心理上面，我们对于所临到的事情，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知道缘由，我们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当它这样发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我们在心理上面我们就觉得安全稳妥。四面圈上篱笆，从心理的面向来说，撒旦要告诉神的是，因为所有你让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道理的，好像你所做的要对他说明，对他负责一样。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约伯当然要敬畏你。他表面的敬畏换得的是，他可以知道，他可以明白一切的事情，所有的事情甚至于都好像有交代一样。在约伯的人生里头，好像约伯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神只不过是一个大能的仆人，神四维保护，神四维交代报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语气，这里头指责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约伯的敬畏其实只是一个手段，如果约伯的敬畏是虚假的，撒旦在这里要控告神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神是无知的，神难道看不出来约伯他的敬畏只是表面，只是虚假的吗？如果神不知道，神显然非常无知。神竟然不知道约伯是为了这一些好处，所以他愿意如此的敬畏神。如果神是无知的，神又怎么可以坐在那个宝座上来治理全天下呢？如果神无知，神比撒旦还不如，也许那个治理的王权应该要交给撒旦，这是撒旦在这里的控诉。如果神知道呢？如果神知道约伯的敬畏原来只是一场表演，只是要得到更多好处的手段，如果神知道这一些，撒旦在这里的控诉就是神原来是一个虚假的神。神既然知道约伯所有心里头的想法，神还配合演出，神其实也是虚假的，他不是一个正义公理的代表和全部。当神不是无所不知，神又怎么样子可以来治理？当神知道以后，他自己又不行公理，这神当然就更没有资格来治理。撒旦把一个神对他的挑战反过来挑战约伯，更深刻的是挑战神，挑战神的权柄，挑战神的本性。不但如此，撒旦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在指控神要么无知要么虚假之后，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提议，他提议神来伸手毁坏一切所有的。如果约伯是为这一切所有来敬畏神，当这一切所有的被毁坏，当然他就会当面弃掉神。撒旦的提议其实也许更深刻的讲是个诡计，这个诡计里头有几个非常有趣的值得我们来思想的。第一个是撒旦完全不谈过去，撒旦要用未来来决定。在法庭上面有任何的控诉，原告指控被告在什么地方伤害了他，我们需要找证人，我们需要找物证，我们要来研究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原告在这里所指控的是不是真实，是不是有道理，被告是不是在他所说的时间地点等等做了违反别人权益的事。这是法庭里头的做法，可是撒旦在这里的提议却不是求神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他和约伯中间的来往， 比较具体，也许应该要把过去约伯的人生从小到大所有的记录在神面前摊开来，然后撒旦来指出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头，神四围圈上篱笆维护他，神保护他，神甚至于向约伯交代或报告。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对神来说比较保险的做法，可是呢，对撒旦来说却是一个比较不保险。对他来说，他不愿意谈过去，他要谈未来。如果在未来的这个时刻，因着极大的苦难的缘故，约伯落入软弱，落入试探当中，当他在各式各样的压力之下，他放弃神，对撒旦来说，他的指控，神无知，神虚假，神过去的无知，神过去的虚假，都因着现在的这件事情得到印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诡诈的伎俩。撒旦的提议里头有第二个诡诈的地方，是以约伯的反应来决定神有没有那个资格和能力坐在那个宝座上。在古代中东的战争当中，有一种这样子的比武的方式，当两军对阵的时候，一般的状况是两边的人马就向前冲锋陷阵，他们近身肉搏，然后看最后谁在战场上面可以存活，那些存活的人就打赢了这个战争，那些存活，那些没有逃跑的人，他们就可以夺取对手的财物，得到战利品，他们也得到这个战争的胜利。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两军对阵，然后两军来厮杀。不过有一些时候，在特别的状况，当然都是在对自己有利的状况之下，会有一方选择用所谓代表的战争。代表的战争是两军各推派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呢，他们在场上比武或者厮杀，他们决斗的胜败就决定了整个战争的结果。在圣经里头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撒母耳记上提到的大卫和歌利亚的战争。原来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两军对阵，他们安营，但是因为歌利亚这个非常高大的非利士人的战士，他出来，他要求以色列人派一个人来和他决斗，他们两个人决斗的结果就要决定两军战争的胜败，两国的命运。这是一种代表性的战争。我们当然知道为什么歌利亚有这样子的提议，因为他比谁都高大，都强壮，他又是一个自幼做战士的人，他在战场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以色列人在单打独斗的状况之下可以有比较高的胜算。对他来说，这个单打独斗的比武的方式是确保战争可以胜利最好的一个条件。当然我们知道，在故事当中，大卫靠着神所给他的力量勇气打败了歌利亚。在约伯记这里，撒旦的提议是同样的一个想法。撒旦指控神虚假无知，撒旦怀疑神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坐在那个宝座上面治理世界。撒旦不是直接的指控神，他要用约伯，他要用约伯的反应，用约伯在苦难当中是不是能够持守他敬畏神的态度来决定。表面上看起来，如果约伯在苦难当中不敬畏神，撒旦可以告诉神说，你要我用心查看，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但是这件事情有一个更深刻的后果，那个后果是对上帝主权的挑战。 如果我们的分析，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在魔鬼的回答里头，在他的提议当中有非常多的诡诈，神难道不知道吗？神回答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神对人真是有极大的信心。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落在苦难当中。在约伯记第一章里头，我们至少看见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是神对人的信心，是神多么看重人的见证，以及人可以向神存敬畏的态度。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抱怨，我们怀疑，我们东看西想，可是也许这章经文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先想到，也许我们落在苦难当中，正是显明神对我们有极大的信心，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愿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因此有更多有信心态度的回应。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